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如果你的身体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坐着哈，也可以坐着。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0章，我们从第17节读到第24节。好，《使徒行传》20章17节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立即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信念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就是让无数美国人就是忧心忡忡也充满期望的美国大选结束了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松了一口气哈。那个川普先生呢再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有些人很开心欢欣鼓舞，那有些人呢也垂头丧气很生气。其实我对政治呢我非常的不熟悉哈那么也没有太多兴趣，那么对政治家呢也更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期望，也没有什么期望。所以谁当总统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就像生活中许多事情一样就是接受它带着感恩的心接受对于我个人来说就这样。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选的，就临到我们了，你就带着感恩的心接受。那么至于谁当总统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然后其实我对政治对政治人物也没有太熟悉也没有太多的期望。但是这一次呢川普先生现在也可以称川普总统就是已当选还没有就任。但川普先生呢这一次真的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78岁的老人为了要再次成为美国总统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那么多的这可以说是打击甚至很多都是人身攻击甚至不仅是言语舆论上的，甚至就是也有枪击78岁的老人经历这么多事情依然如此的百折不挠如此的坚强如此的顽强，让人钦佩真的是让人钦佩让我很钦佩。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一个78岁的老人是这样。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78岁的川普都在就业，都78岁的川普都在就业了，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对所以呢川普先生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呢远在俄罗斯的普丁总统第一时间送上称赞，川普先生像个男人样子，是不是我一看这句话就是 如果我再年轻个几十岁啊，有人对我这样讲，我可能还蛮高兴啊。但是现在年过半百，这种话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了啊，什么像个男人的样子，没有什么感觉。那可能川普先生跟我不一样啊，他是很特殊的人啊。所以我就在想，哇，到都是现在都是这样夸人家哈，就是像个男人的样子。但是对于基督徒呢，我们希望得到怎样的称赞呢？你像个基督徒的样子，是不是？我相信，哇，如果有人说，哎，你真的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了，哎，我觉得，哎，不错啊，这个不错啊。那么一个基督徒到底是应该什么样子呢？什么是叫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啊，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圣经啊，其实就让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个基督徒到底是应该什么样子哈。那么这是使徒保罗呢，他要打算去到耶路撒冷。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那是要遭遇患难捆锁的啊，就是然后呢向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最后的离别的这种所讲的话。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几个主日呢，我们就会来思想使徒保罗所讲的跟以弗所长老所讲的离别的话是非常非常充满感情的啊，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使徒保罗知道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活着回来了啊，就跟他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就是在今生在地上都有机会见面。所以看到后面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长老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心里感动，或者是心里非常的感触。所以就像挽留保罗不要去到耶路撒冷哈，那么就是临别的话是充满了感情。那么使徒保罗呢对以弗所长老说的临别的话，他第一开始他是这样说，就是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夏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其实这句话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就是说他是可以被人家看的，他是可以被人家查验的。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就是说我为人怎么样你们可以看得到。他在以弗所待了三年多哈，这一段日子哈，这你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可以而且是应该被人家看到被人家查验的。那么这些人看到使徒保罗，他们就会由衷的说一句，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三年了，这会由衷的说一句，他说这真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这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是应该让别人看到啊，然后别人会真的就说哇，他真的是一个信耶稣的人。那么我们就会来思想，那别人从使徒保罗身上看到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到底是怎样的生命哈？那么首先我们要说，他们从使徒保罗身上看到的绝对不会是一个完美的生命，绝对不是啊。首先呢，使徒保罗是其貌不扬啊，长相是非常非常普通，然后甚至就有人说他是语言粗俗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看外貌是不是，神看内心。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确实很多的时候啊，你可能有这样的体会，真的就是一个以貌取人，是不是以貌取人。那么如果以世界的标准，那使徒保罗确实是不怎么样，其貌不扬啊。然后呢以世界的看法啊，他的语言啊，他的这种甚至世人认为他是言语粗俗。所以人们看到使徒保罗以世界的标准来看，他一定不是一个什么啊完美的生命啊，好像就是啊就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那么呢甚至使徒保罗说自己，他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尤其说他自己是一个人中的罪魁。所以使徒保罗看自己啊，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我不仅是外貌，我不仅是我的内心，我的行事为人其实都不好啊， 这是使徒保罗怎样看自己。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哦，我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你们都看得到，那人家使徒保罗说，那人家从他上看到什么呢？你长得又不漂亮，说话又不好听，你那到底从你身上看到什么？从使徒保罗身上看到他爱神的心，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让别人看到的。别人看到这个人，别人会说，哇，这个人真的活得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啊，像个基督徒。人家不一定看到的是你长得帅，人家不一定是看你啊赚很多钱，人家不一定是看你开什么样的车，人家不看这些，人家看你是不是真爱耶稣，你是不是一个爱耶稣的人。这是人从使徒保罗身上看得到的东西。人从使徒保罗身上看不到什么外表的美貌啊，看不到什么这个世上的这些成功啊、地位啊、声誉，统统看不到。甚至从使徒保罗的言语举止上都看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又怎样呢？别人看见使徒保罗他真的是一个爱耶稣的人，看见使徒保罗对耶稣的爱，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让人家看到的生命的样子啊。那么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使徒保罗是这样的来描述他自己的心愿啊。那么这两句话深深的表明使徒保罗对耶稣的爱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七节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我们今天呢，我们人都有一个普遍的心态，这个普遍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别人看我，啊，希望别人看我，所以我们都会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活跃，啊，我们每天都会看自己的朋友圈，有没有人给我点赞呐？有没有人给我点赞呐？我每天都会发些东西发到我的朋友圈上，啊，我们甚至会在自己的车上贴上各种口号标语啊，就是 I voted 啊，我投票了，怎么怎么样啊？搞中啊，看我。我们基督徒应该被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要被人家看到，但是我们要基督徒要别人看到我们什么呢？看到我们投票了啊，看到我们有好工作啊，看到我们长得漂亮啊，看到我们开什么样的车，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要让别人看到的。我们基督徒让别人看到的是我们真的爱耶稣。当我们真的爱耶稣，别人看得到，是不是？你不用贴一个大标签贴到你的车上 I love Jesus， 你当然愿意这样贴当然也很好了，对不对？你不用在外表做出很多很多的样子，做出很多很多的记号，别人看呢，让人家来看呢，其实不需要做这些。你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其实世人看得到，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让别人可以看到的地方。别人说，哇，这个人真的是活得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他爱耶稣啊。有的时候我在弟兄姊妹当中，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啊。其实大家看我们每一次主日聚会完了之后，这个团契的午餐就是很简单啊，很家庭，对弟兄姊妹在家里做东西。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姊妹们，哇，大盆小盆的往教会里搬，然后我看见啊，真的很用心，真的是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些食物菜肴，但是真的是把心思放在里面啊。其实我看到的不是，我相信大家看到也不是就是这些食物啊，这些蛋白质啊，这些碳水，这是爱，这真的是爱，这不是啊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然也是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最重要是爱耶稣，最重要是爱耶稣。当然还有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奉献啊，这不仅仅是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最最根本性的原因，他爱耶稣啊。但很多时候呢， 其实这些别人我们都看不到，谁也不会真的去在意啊。今天谁做了什么菜，不会太去在意，谁也不会真的去一定要去搞清楚啊。今天这个月谁奉献多少，那个月谁奉献，没有人真正的去在意这些。我相信真正的去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也其实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在意。如果你是个爱耶稣的人，第一神当然是知道了啊。第二，事实上人呢也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啊，我们看见今天啊，有人说啊，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啊，川普先生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百折不回哈啊。那么普丁先生做出一个总结啊，活得像个男人的样子啊。我一直在想，我们基督徒要活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基督徒要得到什么称呼呢？就是说你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像基督徒的样子，不是说啊你外表一定要怎样，你一定要拥有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表现出什么样的别人看到，不仅仅是，而是你是一个爱耶稣的样子。使徒保罗生命中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他的行事为人有很多在人看来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他讲话有很多的时候在人家听起来并不好接受啊，甚至可以找出很多，就很多神学家说使徒保罗有时候讲话思路不清，一下这里一下那里。但是所有人看到使徒保罗，我相信有一点你没有办法否认，就这是个爱耶稣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让别人看到的。好，那么使徒保罗的生命呢，让别人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耶稣的爱啊。耶稣说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行事为人你们都看得到啊。别人说看到，是看到，看到你确实是个爱耶稣的人。第二，看到使徒保罗对神那是真的信，那是真的信。看到神看到使徒保罗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看到使徒保罗对耶稣的信，真的信啊。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保罗自己所说的话啊。好，我们看着屏幕的经文一起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节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三十五节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来看使徒保罗说的话啊。使徒保罗信靠耶稣以来，他有处过卑贱，对不对？他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使徒保罗本来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政治，无论在宗教各个方面，他是一个非常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结果他把这些放弃了，他信靠耶稣之后，他来跟从耶稣，他本来不用去经历卑贱的，他完全不用经历卑贱的，但是信靠耶稣之后他开始经历卑贱了那么呢开始经历饥饿了，开始经历缺乏了。但是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什么？他还是相信耶稣，相信。当然他也有处过丰富和饱足的时刻。那么再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处经文，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使徒保罗经历过患难，经历过困苦，经历过逼迫，经历过饥饿，经历过赤身露体，经历过危险，经历过刀剑，他都经历过。然后他甚至因为耶稣的缘故，人就被人家用石头打得要死，真的就像待宰的羊一样。这就是使徒保罗所经历的。结果他说什么？他仍然相信耶稣爱我，耶稣的爱跟我没有隔绝，没有断开。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过着非常好的生活，我们有非常好的工作，我们有非常漂亮的房子，我开着非常好的车。我说哎呀，耶稣爱我，上帝爱我，上帝祝福我，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你被人家打，你被人家打得要死，你被人家追杀，你就像完全毫无反抗的能力的一个待宰的羊一样，你还能说上帝爱你吗？你还能说耶稣爱你吗？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对神的爱，这别人看得到，他都这个样子了，他的生命可以说惨到极点了，是不是？悲惨到极点，就这样的一个人，他仍然说神的爱不离开他。我们有时候说，我们说啊，就我们都觉得自己爱上帝，自己爱上帝。很多人说啊，我是基督徒，我爱耶稣啊。我们有时候想，真的，如果把我们放到使徒保罗所过的那个日子当中，我还说得出来我爱上帝，或者我还说得出来上帝爱我吗？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来读这样的经文，我们往往想到的就是啊，上帝把我们一切的，把我们从这一切困苦当中会救我出来，救我出来，是不是？啊，上帝一定会把我救出来，啊，所以上帝的爱不离开我，就是我们往往从这样的经文，我们会有这样的概念。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呢？可能是很多很多的一些解经书啊，一些传道人呢，把这个概念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因为这样让我们听起来比较好接受，比较舒服一点。啊，我虽然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上帝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的，啊，上帝一定是爱我的。但是这个经文这里却没有，使徒保罗没有说上帝把他从逼迫、困苦、刀剑里面救出来啊。使徒保罗说，甚至我们就是他不仅说他自己啊，就是他们这些使徒为了耶稣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他们像待宰的羊。使徒保罗说啊，你看耶稣把我们都救出来了，他没有讲啊，他就说他即便经历这么多，他还是相信神的爱不离开他，这才是真正一个爱神的心啊。我们都知道哈，圣经中有一卷书专门讲一个人的故事，约伯，是不是？整整一卷书讲他。那当时神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真正信实的人啊，真正信靠神的人，上帝说哎，约伯可以啊，约伯是这样的人呢。后来魔鬼就来说话了，他说约伯为什么信神呢？上帝啊，你给他好处啊，是不是？你给他牛羊啊，你给他财富啊，你给他这许许多多好处啊。魔鬼就挑战上帝，就上帝啊，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你看约伯还信不信你。魔鬼就说约伯一定当面弃绝你。结果上帝怎么说呢？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约伯记，上帝就好啊，那你试啊，就对魔鬼说那你试啊，但是你不要就是取约伯的性命啊，你去试啊。结果后来约伯怎么样？确实失去了一切啊，失去了一切财产，家庭、孩子、牛羊都失去了，甚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都失去了。他有没有弃绝神呢？他没有弃绝神。这是对神的信，这是对神的爱，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让人家应该看到的啊。你有上帝给你的一切好处，你信上帝，这有什么稀奇呢？对不对？那比尔盖茨给我100万，那我也跟着比尔盖茨啊，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今天任何一个公司 double 你的工资，你去不去？你一定去啊，这有什么稀奇呢？但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不是因为这些而信上帝，一个爱上帝的人不是因为这些而爱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基督徒，那别人看我们希望得到别人怎么样说啊？你像个男人，你像个女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话。真正有意义的就是世人看到我们说，哦，真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子，真的信耶稣，真的爱耶稣啊！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啊，他经历这么多的事，他仍然相信上帝爱他，他也爱上帝，他更是信上帝。 啊，我们也都知道最后啊，使徒保罗是怎样死的，是死在监狱里面，然后是被极刑处死的，啊，被当时的罗马帝国极刑处死，砍头的，啊，我们也知道，就是跟从耶稣的那个，那些使徒们哈，十二使徒，他们最后，啊，除了约翰，使徒约翰最后是关在这个监牢里，这个海岛上的监牢里一直到死，其他的都是，啊，要么被处死，要么被钉十字架，啊，就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真的就像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的，在世界上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上帝对他的爱，都没有，没有一个，就最后这些使徒们到最后没有怀疑过神对他们的爱，他们依然信靠神，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到圣经的基础上啊，我们总觉得哇，那上帝爱我啊，上帝要证明给我看，是不是啊？你上帝，你满足我的心愿啊，你让我有好的工作、好的生活、好的家庭、好的婚姻啊，好的儿女、好的什么什么什么啊，你这些啊，我才可以看到上帝的爱。而上帝的爱真正让我们看到在哪里看到呢？十字架。我们要看上帝的爱，一个地方就够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还要什么证据呢？十字架就是上帝爱我的证据。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神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使徒保罗怎么看到上帝对他爱？他就看到十字架。虽然他又坐牢，他又被人家逼迫，他又被人家用石头打得要死，虽然他就像一个待宰的羊一样，但是他相信神爱我，因为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不变的信心，不变的爱，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钉了十字架，当然也是为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信靠他，我也得永远的生命。好，我们这是我们看来思想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说他在亚细亚这么多年，三年多的时间，他的行事为人始终怎样，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就来具体的来看，到底是怎样呢？啊，到底是从他生命中哪些方面看到他的信心，看到他的爱心呢？他接下来说，就十九节，服侍主，就在亚细亚这些年，他的行事为人始终怎样，别人看得到，看到什么？看到他，我们一起读啊，《使徒行传》20:19起，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们这样看，首先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有主的人，他是有主人的，他是有主人的，他是一个主人的仆人。其实仆人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啊，其实就跟奴隶是一个词啊，在新约圣经当中，仆人这个词跟奴隶就是一个词啊，他是一个奴仆，而这个奴仆是有他的主人啊，所以这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基督徒是的，基督徒是一个有主人的人，是不是？基督徒是一个有主人的人，我们的主人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君王，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老板，都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是耶稣，我们基督徒是有主的。那么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他是有主人的，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啊，罗马书14:8起，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君王去活去死，我们也不是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所谓的主义啊，所谓的什么民族什么的去生去死，不是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为我们的主去生，甚至愿意舍弃生命，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啊。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那时候我还在公司上班，我在一个汽车公司上班。有时候我们会出差，出差呢，我们就去到一些汽车试验场，一去做试验，有的时候会做很长的时间， 啊，在这个高环上面呢，有时候会弄很长的时间。有时候跟同事出差呢，有时候同事特别是那些试验车司机哈，他们很辛苦啊，那个高环上面一搞跑那么多小时，就是精力啊什么的都很辛苦。然后有时候周末啊，他们就会去吃饭呐、啊，吃完饭呐、啊，他们就会去卡拉 OK 啊，或者去到一些地方。那么有时候呢，就是我跟他们一吃完饭，那他们接下来的活动啊，就说哎，冯涛你就别去了，不叫你。然后我就说哎。怎么说？哎，你不会去的啊！算走，就这样，很多事都是这样。然后他说：“哎呀，他们就说，哎，冯涛是基督徒啊，冯涛是基督徒，那他是是不会的，是不会去或者怎样。”所以他们都知道我的同事那帮同事，因为我有时候经常跟他们传福音嘛，我跟我的同事关系都很好，非工作上非常好啊，我们都非常尊重啊。但是呢，他们知道啊，有些事情我是不会做。有些地方我可能不会去，我是不会去，所以他们都知道。他简单的说，哎呀，他是有主人的人，他的主是耶稣啊，他是信耶稣的。所以使徒保罗或者说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看到你，别人知道，哦，他已经心有所属了，他的心属于耶稣了啊。所以这是基督徒，他是一个有主人的人。然后呢，他是什么呢？心尊主为大啊，这是玛利亚所说的一句话。玛利亚说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嘛，啊，婢女嘛。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主人，我们属于他啊。然后我们心中呢，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甚至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由我们根据我们的主人的意思来决定的，啊，我们主人他心里喜悦，我们就喜悦；我们的主人心里忧伤，我们心里也就不舒服，也就忧伤，啊，这就叫尊主为大，啊，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感觉，不是靠自己的感受，啊，我们这是一个仆人，他就是尊主为大，有时候也就像一个小孩子啊，所以耶稣说天国的人像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样啊？就像我的小孩，他做一些事情，他就说：“哎，爸爸，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你是不是很为我骄傲啊？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啊，那他知道他做这些事情啊，我可能会很高兴，我可能会很开心。是你是说他自己对这个事情有多大兴趣或者有多大爱好，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他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父亲啊，或者他的妈妈会很高兴。其实这就是基督徒尊主为大，或者一个仆人尊主为大啊，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说任何的话，就是我自己到底想不想做，我自己到底愿不愿意做，或者愿不愿意说，其实这不是最最重要的。我们考虑的是，当我这样做这样说，我的主人他喜不喜悦，只要他喜悦，我就非常开心了。这就叫尊主为大。所以圣经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没有说让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心为心。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不应该被我们自己的感觉所牵引啊！我今天你看今天好像不是大太阳晴朗的天气，我的感觉就不好，感觉不重要，是不是？神让我们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我们就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啊！不管是阴雨天还是晴朗天，因为我的主人对我是这样说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一开始就说他是服侍主，是三个字，服侍主三个字，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他是有主人的人，他已经心有所属了，他的心属于他的主人。第二个，他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啊，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心思意念，就是他主人让他怎样他就怎样，他主人高兴他就高兴，他主人不高兴忧伤，他就不高兴，他就不忧伤啊，他就忧伤。这就是这样，这就是尊主为大。第二个呢，他是服侍主人的仆人，他是服侍人的人。那么他不是等着他的主人来服侍他， 等着耶稣你来服侍我，他不是的，他说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来服侍我的主人，来服侍耶稣啊。那进而呢也是服侍别人，也是服侍别人。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当中谁要为首，要怎么样，要做服侍人的人，要去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使徒保罗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是一个已经属于主耶稣的人，也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同样也是服侍神的服侍人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处经文啊，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啊，耶稣所描述的一个仆人是怎样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七到十节，七节起。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是耶稣所说的一个仆人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呢？在外面白天辛苦一天了啊，又是耕地又是放羊，辛苦一天了啊，然后从田里回来，在田里干活是重体力活啊，是我对这个体会这段时间特别深。我当然没有到田里去干活了，我就在我们家后院扫扫叶子。哎呦，我扫叶子扫得头都疼，我说等我老了以后绝对住公寓，我不要住这个。就我们家房子不大的嘛，就是很普通，很就这样，就那么个院子，我扫扫叶子我都很头疼啊。那个是在田里干活，那是重体力活啊。我听到有啊，所以这个仆人他从田里重体力活回来，主人有没有对他说，哎呀你休息啊，坐下来吃饭呢？主人不这样说的，主人说继续干活，继续干，继续为主人做饭啊，你不要休息，主人还没吃呢，你不要想着自己吃啊，你继续回来以后继续干，继续来伺候主人，继续做饭，等主人吃完了啊，你再可以吃。然后呢，哎，这个仆人呢，他就这样去做，哎，他没有抱怨呢，他说你这个主人不公平呐，你这个主人太苛刻了啊，我在外面忙了一天了，你回来你这样，哎，他没有啊，就这样做啊，就这样做。然后主人有没有说，哎呀谢谢你好辛苦？不需要，主人不需要谢谢仆人，不需要。然后这个仆人做完这一切事情，他说那我还是无用的仆人，我做这些没有什么值得好说的，这是我的本分，应分做。这是仆人，这是仆人，这就是使徒保罗，这就是一个真正信靠跟从耶稣，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说自己是神的仆人应该的样子，是这个样子，是这个。上帝让我们休息，对不对？上帝并不是让我们你觉得累了你就可以休息，不是的。上帝说让我们在他说可以休息的时候我们在休息啊，并不是说啊我感觉累了啊，我感觉哎呀我心里重担太多，哦走不下去了，哎、啊、我躺平，我不做了，不是的，继续做。神没有让你躺你就不能躺，神没有让你坐你就坐下来你就不能坐下来。然后你当你做完这一切你的主人所吩咐的，你还要说我不是一个好仆人，我没有什么用啊，还要这样，这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属于主人，他是服侍主人，然后他是这样的一个仆人。那么简单的说，这样的一个仆人呢，他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描述，就是他是以主人为中心，是不是？他完全以主人为中心，他不体恤自己的劳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感觉、自己学的舒不舒服，都不体会，不考虑，他只考虑主人对我的吩咐，我有没有做啊？主人对我吩咐有没有？这就是 以神为中心。那么前两天我听到一句话哈，就是我讲这话的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但这个话还是挺有意思哈。听了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呢？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人为他服务，不在于，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服侍了多少人啊，他服侍越多的人，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啊。那么基督徒是服侍神的人，那么服侍神当然也就意味着要服侍人啊，因为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啊，所以这是基督徒的样子，是仆人的样子。接下来呢，使徒保罗说服侍主凡事谦卑，基督徒是凡事谦卑啊。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仆人，是不是他做完了一切事他还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凡事谦卑。那么谦卑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谦卑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态度。人来到上帝面前，你要卑微，你要谦卑啊。谦卑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态度。那么就是什么呢？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承认神对我有绝对的主权，神掌管我的人生，神掌管我的一切，上帝对我有绝对的主权，这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一个谦卑的态度啊，不是悖逆的态度。什么叫悖逆呢？悖逆就是说你无权这样对我，这叫悖逆。就像一个小孩子啊，他还没有独立的能力，他对他的父母说你无权这样对我，那这个孩子悖不悖逆啊？悖逆的孩子。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你有权，你有权这样对我，这叫谦卑。所以谦卑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人来到神的面前应该是这样的态度。上帝，你有权利这样对我，我生命一切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中啊！上帝对我有绝对的主权。那么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谦和这个词其实就是跟谦卑啊是同一个词，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说摩西非常的谦卑呢？其实就是指他顺服神，就是指他顺服神啊。其实摩西对神的顺服，神在山上告诉摩，对，给摩西有十诫嘛，那么还给摩西40天，告诉他圣殿会幕应该怎么造，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的尺寸，那么多么长，那摩西全部都遵行，精确的遵行。所以为什么说摩西是极其谦卑谦和的人呢？就是指他对上帝是极其的顺服，他把他人生一切的权利交在神的手中，甚至神最后让摩西没有进迦南地，对不对？你要在人看公不公平呢？好像很不公平呢。摩西那么辛苦操劳一生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在埃及为奴之地从法老全面下带出来，吃了那么多的苦，最后上帝居然不让摩西进迦南应许之地流难移民，居然上帝不让摩西进去，摩西就顺服啊。所以谦卑首先意味着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我们承认上帝对我有一切的权利啊。那么谦卑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是谦卑的态度。那么我们亏欠人，这是谦卑啊。谦卑不是说外面的礼貌啊，外面的客气啊，外面的一副好像所谓的绅士风度，不是这些。谦卑是真的从心里觉得，不是别人亏欠我啊，是我对人有亏欠。尤其是基督徒，使徒保罗说啊，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欠别人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亏欠神。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人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才真正是一个谦卑的人啊。我以前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好多年前看一个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专门就做一些什么婚姻家庭的一些调解呀、啊、一些这个这些节目。 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看到这个节目上去。然后呢，就采访一对夫妻，他们的感情就很好，其实非常平凡的一对夫妻啊，农村家庭呐、啊，农村夫妻非常平凡啊，这就是也是普普通通，非常普普通通。就觉得你们怎么这么多年感情这么好啊什么的，后来呢？他们家这个先生就说哎呀，他说啊，我欠我老婆的啊，就是我当年那么穷他都嫁给我，真是我都欠他的。结果这个他老婆就说，那你说说你们的秘诀啊，你们这么多年感情这么好这么相处。结果他夫人就说，他说哎呀，我欠我老公的，你看我长成这个样子他也娶我后来那个主持人就这个话题就讲不下去了。他本来想有点什么秘诀啊，小窍门啊，告诉所有人。那结果他们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秘诀和窍门。就这样，他们就觉得挺好，我欠他的。那么当然了，基督徒呢，首先我们亏欠神。第二呢，我们亏欠人，当然亏欠人不是说别人给我们什么我们不还，而是我们欠人的债。欠什么债？福音的债。我该给他传福音的我没有传啊，我们欠人家福音的债。我并没有比人家好多少，但是我得救了，是不是？我甚至很多方面我不如他，但是我得救了。那他真的应该也得救啊，他真的应该也得到福音呐、啊、所以我赶紧要把这个福音告诉他，要不然我就欠他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凭什么他就不能得到福音呢？连我都得到了，他凭什么就不能得救呢？其实这就是使徒保罗的心态，是不是？使徒保罗就说，你看我这个人中的罪魁我都得救了，那别人呢？那怎么能不得救呢？就是你看我这样的人都得救，那别人怎么能不得救？所以他就觉得亏欠了，他欠所有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就说，我欠所有的人，欠福音的债啊。所以是谦卑。基督徒凡事谦卑，首先谦卑对上帝，上帝拥有我一切主权啊，我永远不会对上帝这样说，你无权这样对我，我永远没有权利讲这个话。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人生，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你生命中遭遇怎么样的坎坷，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对上帝说，上帝无权这样对我，无权让我经历这些啊。这是谦卑。第二个呢，就是谦卑，觉得不是别人欠我的啊，不是上帝更不欠我，要心中常常觉得亏欠啊。当然了，谦卑呢最重要就是要舍己啊。我们刚才说的两点，其实都是我来到上帝面前，我要忘记自己，舍弃自己的权利；我来到别人面前，我也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啊，我也不要以总觉得别人欠我的啊，也不要这样。那么接下来使徒保罗说什么呢？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使徒保罗是一个常常流泪的人，这很多人可能是没有注意到。我们心目中的使徒保罗都是非常坚强，是不是？非常非常坚强啊，凡事都能做啊，无论是卑贱呐、丰富啊、高啊、低啊，凡事我都得胜啊，这是我们心中对使徒保罗的印象，很刚强的一个人。但是使徒保罗却说他是常常流泪的，眼中流泪的。首先我们要说，使徒保罗这个眼泪呢，他不是为自己流的，他不是为自己流，不是那种自怜的流泪啊，在那里说，哎呀，我好可怜呐、啊，好难，好，我好惨哦，流眼泪，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流的泪不是这样的啊，首先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有没有在《使徒行传》看到，就使徒保罗他被逼迫啊，被关到这个监牢里面，被鞭打。他有没有流眼泪啊？没有，他在怎样唱诗赞美神啊？他心里喜悦，他说为神的名啊去受辱，他心里喜悦，他说我这证明我配为这名受辱啊，就像使徒们一样。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所遭遇的啊这种逼迫，遭遇的患难，在那里自怜，说我好惨哦啊，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帮助我啊，我好惨，我在那里流泪。使徒保罗流的泪不是这样的泪。他不是一个自怜的人，他不是流自怜的眼泪。那么我们有都知道，当耶稣就是要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多的妇女为耶稣哭，是不是？就是觉得，哎，耶稣啊，你好可怜哦，你这么年轻又没有犯罪啊，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可怜。结果耶稣有没有说？耶稣说什么？不要为我哭， 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是因为我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啊，我把我自己的命舍了，我也有权利把它拿回来，没有什么好可怜啊。基督徒不要觉得自己可怜，没什么好可怜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家乡，永远的生命，有什么好可怜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一切，凡在基督里的就是我的，有什么好可怜？没有什么好可怜的啊。所以使徒保罗流的泪不是自怜的眼泪啊，尤其是基督徒不应该自怜。那么今天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哈，他写了80多本书，他也是一个牧者叫做 Tim 拉哈伊啊，这样的。那说他名字呢，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他写的书写了80多本啊，书很多书还是非常出名的。然后根据他的书呢，有些都拍成了影视作品啊，那个 Left Behind 就是他写的啊，拍成了一个系列剧啊，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况，就是这个牧者写的啊，他也是一个博士哈。然后呢，他写了一本书是超级畅销书啊，怎样战胜忧郁症？怎样战胜抑郁症？然后呢，他就指出，他说今天世人呐，普遍的心理疾病就是抑郁症。他说抑郁症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自怜。他说抑郁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怜啊，就是他甚至说在我们听就是很重的话，他甚至说从圣经中来看，他说自怜可以说是一种罪啊。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说，保罗流的眼泪绝对不是为他自己流，他不是一个自怜的人啊。那么自怜的人他很容易抑郁，那什么样的人会自怜呢？一个谦卑的人会不会自怜？我好可怜哦！啊，跟大家，一个骄傲的人会，一个骄傲的人会觉得哇，我这么优秀的人，我这么好的人，凭什么我经历这些？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刚到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心里就是这种状态，我很自怜。我觉得我好惨哦，我怎么遭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不错啊，怎么样？我去到那个公司，结果那个我的老板让我去到工地上去，天天跑到工地上去，去搞监工啊什么什么。好，我觉得我凭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每天身上搞得脏兮兮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好惨好可怜呐，这样子。后来我就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我的老板有问题，是我自己有问题。那许许多多那比我优秀多得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做这样的事啊，没有人像我这个样子啊。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我比别人好啊，我觉得我比别人强啊，我觉得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经历这些呀？但是我确确实实不是最惨的那一个，是不是？很多人比我更惨呢。但是为什么我就有这个感受呢？因为我比别人骄傲啊。一个骄傲的人很容易自怜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啊，为一点点事情觉得我好可怜好可怜。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感谢神，神把我从这样的这个光景当中救出来。有什么呢？哇，真的上帝已经对我很好了，非常非常好了。有什么好自怜呢啊。那么第二个呢，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自怜啊，我得到的爱不够，我得到的关心不够啊，如何如何。如果一个人他心里总看别人，他心里以神为中心，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仆人，他没有心里没有自己，那他会不会自怜？他不会自怜，因为他就没有己这个字在他心里，他怎么自怜呢？他怜谁呀？他只会看别人的需要，他说哎呦哎呀，他好需要帮助啊，这家人好需要帮助、哦、哎呦他真不容易哦，他真难哦。他说啊，耶稣哇，心里好焦急哦，那么多的福音还没有传，那么多人灵魂还没有得救啊，他心里是这些事情啊。那么使徒保罗流的眼泪呢，他是为教会流的，为弟兄姊妹流的，他不是为自己流的啊。那么 使徒保罗说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啊，劝诫你们个人，就是指以弗所教会啊这些人。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使徒保罗说他为哥林多教会多多的流泪啊。那么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到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使徒保罗描述他就像一个母亲，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他的孩子啊，这个母亲就是为他的孩子是常常的流泪，常常的流泪啊。母亲不是为自己流泪的，母亲为他的孩子流泪啊。使徒保罗不是为自己流泪，使徒保罗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流泪啊。那么救世军的创办人啊，普威廉，他曾经有人这样问他啊，就创办救世军的那个人问他，哎，你怎么样可以传福音呢？传福音为什么这么有果效？怎么样？后来他说什么呢？他说，请尝试用眼泪啊，尝试用眼泪。使徒保罗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当使徒保罗说他常常流泪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啊，觉得他是一个自怜的人，他不是自怜的人啊，他是怜悯别人的人啊，他是心中就是是为别人的灵魂而忧虑的人啊，他自己心里对自己他是充满喜乐的，好的无比，凡事得胜，这是对他自己啊，但是对别人，他为别人的灵魂忧虑，为别人的灵魂流泪。那么接下来呢，使徒保罗说经历试炼，基督徒是一个经历试炼的人啊，基督徒绝对不是温室的花朵，基督徒经历试炼。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试炼呢？一定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些苦难呢？那么斯布真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要为世界的荆棘向神感恩，因为他拦阻我们爱上世界，免得我们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人啊。那么换另外一句话说，斯布真就说，哎呀，我们要感谢我们在世界上经历的这些艰难啊、困苦啊、挫折，我们要感谢，因为这些东西提醒我，我的家乡在天上啊。那么我曾经听到有一个姊妹啊，她是这样祷告的啊，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她这样祷告，后来我听到她这样祷告，我心里也觉得好意外啊。那个这个姊妹呢，她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移民到美国来的啊。结果这个姊妹呢，她是这样祷告，她说，求神永远不要让我们一家啊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觉得哎呀一切都好，一切都舒适，免得我们忘记神。她是这样祷告，你说有谁这样祷告呢？是不是有谁来到尤其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一个贫穷的国家来到美国来说啊，上帝啊，让我在这个地方过得好吧，让我在这个地方如何如何吧。结果这个姊妹祷告说，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要太舒适了，不要太好了，免得我们会有一天，我们不要让我们忘记神啊。这其实就是圣经中也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不要太富足了，免得我忘记神。苦难提醒我们啊，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么马丁路德这样说，苦难是基督徒的神学家，没有人不经历苦难折磨能认识圣经的啊，圣经不是我们天天抱着读啊就能够认识圣经。马丁路德说是透过苦难，透过经历挫折才能认识。当我们自己经历了挫折，经历了苦难，你再读大卫写的诗篇，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你就理解了啊。你自己你没有那样的经历，没有那样的体会，你读大卫写的诗篇，那永远都是别人的故事，永远都是别人的话啊，你心里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呢，经历患难呢之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啊。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现在前段时间不是到处搞竞选嘛，不仅是总统竞选，那个各个州的议员也在竞选，是不是 啊，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两个候选人在那竞选，那其中有一个人在那讲啊，他如何如何的理解这个穷人的这个州穷人的痛苦啊，现在这个物价通货膨胀的物价高，他非常理解啊这个穷人的痛苦。结果他的那个辩论对手，他那个候选人就在那里满脸不屑的表情，最后到他发言，他就说：“哎呦，你回到你200万的豪宅里去吧，你知道什么穷人呐？”你身价好几千万，你在这里说知道穷人的痛苦，你知道什么？你回到你百万豪宅里去吧。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好好笑啊，好好笑。那最后这两个人输赢结果我不知道到底怎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一个人住在一个几千万身价几千万住在几百万豪宅里面，在那里说：“哎呦，我理解那些痛苦的人，我理解那些贫穷的人，我理解那些患难的人。你是什么感受呢？”他讲的话能安慰我吗？那耶稣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上帝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做安慰别人的人，那我们自己就会经历，就会有经历。那么保罗接下来说是怎样的，就是他说到他的勇气啊，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啊，无论是众人面前就当众，或者是去到你家里私底下，啊，甚至别人请保罗到他家里吃饭，啊，保罗到人家家吃了人家的饭，还说些扎心的话，就是这样。他说我没有什么避讳不说的，这是他的勇气，啊。那么接下来呢，保罗这样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肯定是会很惨的。他说我并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坚韧的人啊，他要把他的路走完啊，别人怎样那交托给神，但他要把他的路走完啊。然后呢，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啊，这是他的勇气啊，当然也有他的爱啊。真正的勇气一定是被爱驱动的，绝对不是被恨驱动的啊。被恨驱动的不叫勇气啊，那叫残忍。被爱驱动的才是勇气。那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对别人有益的他一定会说的，他一定会说，哪怕别人抵挡啊，别人怎么样，他要会说。为什么？因为他爱他为别人的灵魂昼夜流泪的人啊。好，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的样子啊。我们基督徒呢，我希望我们真的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活得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啊。无论我们已经信主多少年了，无论我们每天读多少圣经，你花多长时间祷告，你千万不要忘记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活得像个基督徒的样子？那基督徒什么样子呢？别人看到你，哇，真的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呢。第二，哇，真的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别人能不能从我们生命中看到这些？第三，就是保罗说下了更具体，服侍主，我的主是耶稣，我的主不是我自己，我的主是耶稣。凡事谦卑，对上帝顺服，对人心怀亏欠。欠他福音的债，眼中流泪，为别人的灵魂，为别人的救恩忧虑啊，然后呢，经历试炼啊，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也愿圣灵光照提醒我们，让我们每天可以以神的话为粮，昼夜来思想神的话。主啊，我们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加添我们的热心爱心，也加添我们的勇气，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神话语的意义，让我们更是能够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主啊，愿神在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不仅仅是口上说啊，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服侍神的人，让我们真正从心里啊被神的话所光照 啊，让我们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信靠跟从耶稣，并且也是服侍神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